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4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什么功可居的呢？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2日。居功的心大多来源于私，在私的主使下，自己的付出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人间回报，就觉得不公，就会怨恨和妒忌。其实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了缘了愿，还自己的业，洗净自己，修行自己。在道德相对较高的古代，人们各守自己的本分，相信命运，顺应缘分。男主外，女主内，男人挣钱养家，女人相夫教子，各安本分，家庭相对稳定和睦。可现在社会乱了纲常和礼法，不信命运，不珍惜缘分，人人为私，只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不懂感恩，满足不了自己就怨恨，却不想真心为别人付出，即使付出也带有很大的目的性，这也是现代各种社会问题百出的原因。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新宇宙的生命是无私利他的，是同化真善忍的，这就是生命本来的样子，有什么可居功的呢？师父救大穷于危难之中，其中的承受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只有感恩师父，保持谦卑的心，才能修好自己，才能不负师恩。古往今来的治世仁人，没有人承诺给他们好处，他们为了他人和国家担当着人间的大义和责任，他们许多人一生境遇坎坷，但他们践行着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在蒙古民间故事中，海力布为了救人变成了石头。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能不能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能不能成为一个完全为他的生命，我们真该好好问问自己了。由于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惕骗子识破特务，作者海外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4日。读了警惕大陆骗子去掉人心执着，又想起另一篇类似的文章，对自己负责。以下来自海外的三份经历分享。一，假装熟人发短信，这样的事情近年来很多，网上有很多受骗人写的亲身经历，骗子手段娴熟，都是先利用人的执着心，如好奇心、孤独、对情的执着、对钱财的执着等等，骗取信任。大法弟子被骗，那也是一样的执着。我和家人也收到过一些陌生人假装熟人的短信和邮件，我们都是马上将对方拉黑，不给其市场。二，在 LinkedIn 钓鱼。 我在领英上也收到过三个，去年收到来自两个中国女人的信息，如同文章中描述的那样，也说他们自己在美国公司有不错的工作。那天因正好是周日，我有时间，花了半天时间给他们讲真相，好像他们很接受。其中一个还发了他按我们书上打坐的照片，隐去了头部、面部。可是第二天，他们一大早就问我早上过得怎样。我想，现在有工作的人，谁还有时间问这个？会不会是以前报道过的这种骗子？所以就没再理他们了。今年又收到一个，这回他一开始聊天，我就没再理了。记得去年其中一个还在问我在领英上想要得到什么。看来他们不管是男是女，是想看看从哪入手吧。三，隐藏很深的特务露出马脚。对于在网上迎合搞事之人的，师父在猛喝中说，多是五毛与中共特务。然而有些人还是不相信，觉得那些都是学员和正常人。两年前我取消对那个搞事之人的所有点赞之后，同时也在脸书上封锁了一个自称是住在澳洲，曾在澳洲大纪元工作过的三个孩子的妈妈。这个人从未攻击或批评过我，他是那个搞事人的，也是我的最坚定支持者。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我一发帖，他立刻就来留言点赞，连一分钟都不会延迟。后来有学员提醒我这个人有问题，我回想起他给我的点赞速度，想起我在美国，他在澳洲，我们的时间是昼夜颠倒的，他为什么无论何时都能那么快就来给我留言点赞？难道他从不睡觉吗？另外，他的帖子表面上看都是法轮功学员说的话，但仔细阅读，我发现他对师父毫无敬畏。出于这两个原因，我怀疑他是特务，所以封锁了他，但我确实也没有证据。从那以后，我有两年的时间没再看过他的帖子。今年9月3号，也就是在师父的两篇新经文发表后，他突然跑到我的推特账号下留言，号召大家给那个搞事的人捐款。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有推特账号，就到他主页上看了一眼。我惊奇地发现，他在推特账号上的面目完全是一个基督徒，所有帖文都是与基督徒相关的，跟他脸书上自称的法轮功学员的面目完全不同。这时我觉得已经可以确定他是特务了，他的推特账号和脸书账号可能是有不同功用，这次是因为我的脸书上封了他，他又不知我的态度，只能到推特平台上来看看还能不能像两年前那样挑动我，利用我的平台搞事。我立刻把他的推特号也封了，并在一个内部交流平台上讲了此事。令我更加惊奇的是，第二天早上，也就是我封锁他十个小时后，为了向一个常人朋友证明他很可能是特务，我用一个小号到他的推特页面去看，发现他的账号面目人设全变了。一夜之间，他紧急发了几十条与法轮功相关的帖子，删去与基督教相关的帖子，从而把他的推特号也扮演成一个法轮功学员账号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人神一念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3日。昨天下午我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腰疼、脚脖子疼、全身的皮疼，还伴有头晕。我知道是好事儿，又要提高心性了，我也没当回事儿，心想睡一会儿就好了。可是睡了一会儿，头还是有点晕，又接着睡，睡到半夜，头难受的使我醒来，那个难受劲儿像熬不过去似的，
有生以来我从没有这样难受过。我马上警觉了，心想，人才难受，真正的我是不受人控制的，我是走出人的神。接着我发12点的正念，加上了一念，难受的不是我，难受的是人，是假我，假我死。发完正念我就睡下了，头一点也不难受了。全球晨练的时间一到，铃声响起，人的一面和神的一面在此时争起来了。人的一面说，昨天没休息好，头又那么难受，别练了。神的一面说，你是神，没事儿，练功你的身体会更好的。这时我一跃而起，接着练功，练完功身体一切恢复正常。今天上午我感觉腿没劲儿，我对老伴儿说，腿没劲儿。下午我的腿更没劲儿，我警觉了，这不应该啊，我就向内找，自己哪不在法上了。我回顾从早晨到现在的所思所为，忽然想起刚开始晨练时思想中闪过，我能行吗？就这不正的念头，这人的一念走了人的道，招来了腿没劲儿。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你的一念不在法上，邪恶都会抓住就来干扰你，往下拽你，不让你往上修。我还找到，上午我不应该对老伴儿说我腿没劲儿，这不是人念吗？我们练功人是有能量的，我这不给腿没劲儿加了能量吗？所以就出现腿更没劲儿的现象了。认识到了，我赶紧和家人说，我全都好了。说完之后，腿真的好了，就这么神奇，真是人神一念间。这也有力地证实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普通常人感冒一般得需要1周左右才会好，还得吃药打针，而我作为练功人，24小时不到全好了，也不用吃药打针，无病一身轻。家人比我出现的症状早，身体还在难受着，而我却好了。其实家人是2次阳了，而我是借此机会消业，并借机会考验我的悟性。家人虽然嘴上不说，看到我好得这样迅速，心里非常佩服大法，佩服练功人的体质好。以上是本人所在层次的一点体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的殊胜，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1日。我曾经背过2次转法轮，都半途而废，因为背到第6讲段落长进度慢，急躁心出来后失去了信心，就搁下了。2年前，我们学法小组提议背法，背完红影五、红影六后，又提议背转法轮。我心想，前2次背法都半途而废，这次一定要坚持背过转法轮。开始背第1讲时，确实有点难度。随着不断背法，慢慢体悟到背法的妙处与通读法的不同。背到第4讲时，发现有些法好像从来没读过。当背到第5讲时，发现第5讲句句透露着天机。以前读第5讲，总感觉与我无关，好像讲给别人听的。背到第6讲时，有一句法特别触动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有很多从情中派生出的执着心，我们就得把它看淡，最后完全放得下。我一下想起自己对丈夫的依赖心， 以前丈夫出差，我就不高兴，尤其一走几天，我自己在家感到孤独。近期他又要出差，师父这一句法一下子打入我的脑中。我想，人中派生出的情，我不要，要去掉，放，放，放。我一下子心里平静了，这种平静是从来没有过的宁静祥和。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位同修说了自己背法的感受，以前背法他觉得难度很大，背法总是丢字落字。同修互相鼓励说，背法是严肃的，不能丢字落字，保证一字不差。同修为了达到背法的准确，每次都将背下的法录下来，对照书看看是否有错，直到一字不差。有时一个段落背诵数十遍才能达到标准。有一次同修背法到深夜一点多钟，还没达到一字不差，眼泪都出来了。我们第二天集体学法时，要检查同修的背诵情况，他老是达不到一字不差，出现了着急的心。当同修意识到不能着急，要平静，静心背法时，才背过了那一段法。第二天检查时，背得顺畅流利，一字不差。他以前发正念倒掌，总是强制自己不倒掌，睁着眼发正念。现在他发正念，颈正腰直，感觉能量包围着，能发出强大的正念。有时我俩交流发正念感受时，都感到身轻腿轻，一立掌有强大的能量。同修从此后发正念不倒掌了。我们小组同修们都体会到背法的殊胜。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最后的时间做真修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4日。师父发表这三篇经文，起初都认为跟自己没关系，可是深挖自己都有变相的不易觉察的表现。修炼是严肃的，向内找也是严肃的，不是邪党的走形式，不能糊弄事，要严肃认真的，扎扎实实的，剜心透骨般的找。一，去掉深层不易察觉的对师父的埋怨心。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说，过不去时就开始抱怨大法，更甚者抱怨师父，是你自己有问题，师父不欠你的，师父救你的同时还替你承受着罪业，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你的罪业，是你欠师父的。我刚开始觉得师父说的这种人哪是修炼人的状态啊，这人简直太坏了，跟自己没关系。既然师父讲出这个法，想必类似的学员不在少数。看同修交流文章写道，为什么迫害还不结束呢？这个想法就是有对师父的埋怨。我惊讶了，这颗心我有期望结束的心，感觉无望，不想再被迫害，不想承受痛苦，又怕结束自己没修好，都是人心，都是私与我。可是在自己和明白真相的同修家人出现车祸时，第一念居然是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呢？内心深处有把大法当作保护伞，只想在大法中获得好处，而后才用大法来衡量，没达到法的要求。曾经有做点大法的事，有过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特殊，高高在上，觉得是为大法做，帮师父做，为师父做，可悲可叹。 现在想想真是无地自容，站得高摔得惨，感觉自己已经卑微到尘埃里。二，发现有欺师的行为。就在我还停留在向内找的时候，师父又发表了新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刚看还是觉得跟自己完全不搭边，我怎么也不会做那样的事情。可是深处挖根发现，当过关没过好的时候，总想找借口为自己辩解，或者明知故犯的时刻，就是对师父的苦心安排置之不理，对师父的教诲置若罔闻，对师父的巨大承受抛之脑后，不听话，不理性，不负责任，不严肃。可能是师父借别人的嘴点悟我，批评我，我却顶嘴，这就是不想提高，拒绝修炼，不尊重师父，忤逆师父，在欺骗师父吗？我很惊讶，居然有隐藏这么深的肮脏的心，太可怕了。三，全面反思自己的修炼状态。经常遇事不在法上，用常人观念衡量，没从修炼角度看问题。心性关虽然大的关能过去，可是日常小关很多都不达标，或者第一念用人心做完再反应过来，根本没过关，或者再补救做好，不能一丝一念在法上。追求常人中的美好生活，自我强，总想说了算，喜欢自己安排人和事，不信师信法，没有顺应师父的安排。遇事不向内找自己，经常向外看，还觉得自己在帮助同修。虽然三件事每天都在做，但是学法不得法，体悟不到法的深层内涵。背法思想六号，进度极其缓慢，人心重，背背停停。半夜十二点的正念不能做到一直不落，经常无意识地关闭闹钟，或者根本听不到。有安逸心，早上全球同步练完功，发完正念，经常睡回笼觉，把贪睡的执着养大了，导致学法有时犯困。在单位不能坚持发正念向内找，却玩常人的手机，懒惰贪吃，没有做到口断执着。师父两亿年的苦心安排，千万年对我们慈悲保护，替我们消业承受的万般痛苦，师父的慈悲几乎是无限的。再一次讲法给不争气的弟子，给了我一次机会，对我来说有一天也真的是偏得，无限感恩。给与我修炼状态有类似的同修提个醒，请同修吸取我的教训，别犯同样的错误，及时归正偏离法的危险行为，让我们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为我们延长来的时间，在最后的时间共同精进，不负师恩与众生的重托，成为真觉圆满随师还。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惕从显示走向自心生魔，作者魏署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1日。我知道自己显示心有点重，在常人中有点小技能小特长，有时候也会沾沾自喜，但是没想和自心生魔扯上关系。前段时间明慧编辑部发表了恭维和自心生魔，有很多同修也写了一些交流文章，看了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竟然也有一些内心膨胀自心生魔的苗头，赶快写出来警示自己，也警示一下和我有同样情况的同修。 我觉得现在的自己不够精进。曾经有一段时间的自己，用现在的眼光看很精进。我崇拜从前精进的自己，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很了不起，很有本事。例如肃江的那段时间，四五个警察给我打电话骚扰我，我每天发正念抵制邪恶，能讲真相的给警察讲真相，最后解体了邪恶的迫害。我觉得是自己精进的结果，是坚持发正念的结果，是自己正念强的结果。把自己放得太高了，全然没有想是师父的慈悲保护，是大法的威力。想一想，如果没有师父和大法，没有师父给我演化功，自己的精进和常人的勤快有勇气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任何能力的我能做什么呢？我想找回精进的状态，有时候是希望有精进的状态了，正念强了，邪恶就迫害不了我了。出发点和目的还是为私为我的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想精进却精进不起来的原因之一。个人理解，自心生魔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摆不正自己和法的关系，从放纵显示欲开始的。当有这种心的时候，就会削弱净师净法的心，所以我觉得应该特别注意。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法中成长》，作者中国东北青年大法弟子慧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1号。我是一名1997年出生的青年大法弟子，在10岁左右跟随母亲走入了大法修炼。那时和邻居同修组成一个学法小组练功学法，感到非常的充实。小时候比较贪玩，不知道精进，就知道大法好，有祛病健身的奇效，也知道念大法好会有福报，所以我很相信大法师父说的法理，每天无忧无虑地跟母亲一起修炼。后来因为上学，我离开了家，去了外地，在外地很容易放松自己，在学校里也不知道好好学习，贪玩，我发现我浑浑噩噩的，不知道在找些什么东西，觉得内心很空虚，干什么都没意思。直到我亲身经历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让我知道了大法的珍贵。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对大法有了理性认识，知道了什么是修炼和修炼的意义，找到了人生目标。2013年的夏天，我放假回到家中，那天正巧我小姨同修也在，晚上我和小姨、妈妈、妹妹一起休息。小姨问我说，你觉得你是来到世界上干嘛的？这句话触动了我的内心，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特别的想哭，我就眼泪止不住的哭了起来。别人跟我说话我都没有回答，就只顾着哭了。其实就是师父借小姨的嘴点化我，让我的本性苏醒了。之前在学校里混事，不好好学习，贪玩，也没好好修炼，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很多，这是人这一面的认识。而我的本性在想，你为什么不好好修炼呢？错过了就没有机会了啊。所以我很悲痛，哭着哭着，我觉得我看到了很多几年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历历在目，就像放电影一样。后来我觉得我的元神来到了天上，来到了一个荷花池中，我是其中一株莲花。一瞬间我觉得我是从天上来的，下世是有使命的。然后我就看到了一身袈裟坐在莲花宝座上的师父，和师父法相是一模一样的，蓝色卷发，黄色袈裟，慈悲有威严。是师父安排让我看到师父法身的显现，让我知道师父一直在我身边。那一瞬间，我是谁我更清楚了，我是大法弟子啊，我不能在世间沉沦了，我要改变自己，精进起来。 一连几日我都清楚地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我有什么使命。也就是这段时间我头脑清醒，干什么都思维敏捷，就像打开了一扇窗，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可惜后来渐渐的我迷失了，变得和常人一样自私狭隘，执着心也很多。后来经过努力学法修炼，我找回了自己。以前冷漠又自私，只想着吃喝玩乐，和亲生妹妹都能打起来。通过学法练功变得平和了，不会因为小事就和妹妹吵架，遇到事情可以沉稳应对，不去冲动说一些伤害别人的话了。也知道吃喝玩乐这种事是浪费时间，学业上勤奋了。在这里非常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过了几年，我开始步入社会。在工作中刚开始不知道忍让，别人怎么对我我就以牙还牙，说话容易直来直去，重伤别人，说话不好听，不知道羞口。后来慢慢意识到我应该改变自己，让别人更加知道我是大法弟子，和别人不一样，正是大法，心态慢慢归正，走在了一条返本归真之路上。我认识到放下就是得到，有舍才有得。逐渐我能忍受别人的嘲讽与冷言冷语，我能包容忍让别人了，遇到事情知道向内找了，能从自身改变了。后来我的老板娘曾对我说过，你这样的脾气我们有时候都不如你呀。这都是大法的法理对我的展现，让我成为一个更加有广度和深度的年轻人。在家庭中，我作为长姐知道去关心妹妹了，姐妹关系很融洽，也不让父母操心了。虽然也做过一些错事，但是最后都在大法中明理。我认识到提高自己，救度众生，才是我身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最重要的事情。在风风雨雨中，我敬佩同修的无私付出，为自己的不足感到汗颜。今生幸运能在大法中成长，虽然路走得磕磕绊绊，多有不足之处，以后要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段修炼路，努力修好自己，多救人，把握好这万古机缘。谢师恩，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真修，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3日。我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里，父母因为工作忙很少出现在我的身边，所以我从小是在奶奶爷爷的溺爱中长大的。我在整个的修炼过程中，是在奶奶以及我的其他家人的带动下，才会去看转法轮和练功的。自己知道修炼的重要性，内心也感到焦急，但是苦于自己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主动起来，也就一直在门外徘徊着。常人的音乐、视频、电视剧，无一不消除着我对大法的记忆。由于我只完成了大专的学业，所以家人同修决定把我送到美国读本科。那个时候，我的英语非常的糟糕，但是我的签证却异常的顺利，以至于我所有的家人以及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一，在常人中沉沦。我的大学是在很偏僻的一个小镇上，刚到学校时发现这个学校的中国学生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在学习语言的课程中建立了常人的友情。每天学习完，我的舍友就会邀请很多人来家里打麻将、吃火锅等。
渐渐的，我也被拉了进去，开始玩麻将。到最后，麻将爱好者就和我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那时我的行为甚至都不如一个常人，但是师父从来都没有放弃我，也一直在保护我。我玩麻将基本上没有赢过，所以大家都喜欢跟我玩。直到有一天，我突然赢了很多钱，内心的开心和激动溢于言表。我朋友的公寓离我的公寓就隔着一块草坪。结束之后，我刚走到草坪上，就突然狠狠地摔在了泥地上。因为才下过雨，所以身下全部都是黑乎乎的泥巴。我当时头都是晕的，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早已经偏离了大法修炼的轨道。这是师父在给我棒喝，告诫我不应该再这样下去了。二，转变。每天的玩乐和社交让我感到迷茫和颓废。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之前家人为我学法准备的 iPad 静静地躺在我的枕头边。我默默地拿起来，开始自主地学习转法轮以及师父的其他著作，好像在无尽的迷茫中找到了方向。现在回想起来，师父是替我承受了多少，才让我的主元神在那一刻保持了清醒，不敢想。旧势力并不会让我轻松地走进来，所以在我开始学法之后，我的生活出现了很大的磨难。我的舍友以及舍友的男朋友和我的矛盾加剧，最后我被赶出来。收留我的弟阿姨联系了她的朋友，帮我找到离学校远一点的住所。我就这样住进了另外一位 X 阿姨的家。当时我没有车，要回学校就有点困难。过了不久， X 阿姨就问我说我的汽车预算是多少。我说了之后， X 阿姨就同意把她现在的车过户给我。我悟到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心里的感激无以言表，却仍然没意识到自己的不精进、依赖心和安逸心。所以我的危险期还没有过去。当我在 X 阿姨家生活的时候，安逸心又让我懈怠了。那段时间也刚好是疫情肆虐的时候，阿姨们和我一起计划去大武山旅游。在准备旅游的前三天，我开始发烧。但是为了不影响整个的旅行计划，我还是和阿姨们去了大武山。当我们到达大武山的第二天，在开车去目的地的过程中，我的大脑渐渐地停止运作。我可以感受到汽车的向前运作，但是我的眼睛看到的一切全部是静止的。同行的阿姨见状就在路边停车。我躺在草坪上，浑身发冷，身体再也动不了一点，可以说接近死亡。当时路过的行人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忙，结果就叫了一辆救护车。他们把我围在中间给我抽血，最后决定把我抬到救护车上送往医院。我不知道我当时哪里来的力气，坐起来对他们说我不去医院，借口是我只是一个穷学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付这个费用。在常人看来，这也确实是事实，但是我心里做修炼人的心却是非常坚定的。虽然他们表示不理解，但是还是让我在很多文件上签了字，随后就离开了。我当时就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心里在想，我就这么走了吗？还有很多正式法的事情没有做。然后就在心里默念九字真言以及喊师父。当晚我被阿姨们送上车回到了酒店，之后我就渐渐地恢复了一点力气。在整个的过程中我都没有吃药，阿姨强行喂给我的，我心里也让她不作数。奇迹发生了，第二天我就感觉退烧了，身体虽然还虚弱，但是已经不再难受了。过了一个月之后，我去做血液检查， 血液结果显示我已经拥有了新冠病毒的抗体，但是我从来没有打过疫苗，所以我才确认我当时是染了常人的病毒。但是我内心清楚，是由于我不精进才让旧势力钻了空子。三，走上自己的修炼路。当我有了汽车之后，很快我就在离 X 阿姨家一小时的 C 城市里找到了工作，开始我勤工俭学的生活，并且在师傅的安排下，我终于联系上了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并开始参加一些正式大法的活动。在这期间，我的薪水越来越多，生活也越来越好。在我还有两个月研究生要毕业的时候，我的邻居给我打电话说，在 P 城市有一个工作机会。在我面试结束并很快拿到聘用文件之后，就决定搬到那个城市。可是在我刚搬过去两个月的时候，公司由于效益不太好，我就被裁员了。当时老板也要求我尽快搬出公司的宿舍，但是当地的同修们没有办法让我临时住在他们家。刚好那几天我一直在跟爱城市的青年女同修交流学法心得，当这位女同修得知我的情况后，就立刻安排我到她家去住。而我的驾驶证当时就要过期了，也是师父安排这位青年同修帮助我在过期的前一天更新了我的驾驶证。由于我是国际学生，所以身份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每一天都会投简历。有一天突然间，我收到了一个面试电话。虽然那个地方离我住的地方有点远，但是我还是去了。面试结束之后，对方说让我回来等消息。结果我在隔天就收到被聘用的通知，但是对方却没有跟我发正式的工作聘用合同，这个工作的机会可能又没有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无数次在内心问师父，我该怎么办，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一天晚上开车回家的时候，突然很想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随手打开了一个音频。交流中，这位青年同修由于安逸心、不爱打扫等很多事情都与我有着惊人的相似。刚好第二天我要出去参加大法的活动，所以我就干脆什么工作的事都不去想，安静地坐在那里反思我自己的问题。我发现在过去的生活中，我总是一帆风顺的，不是这个阿姨帮助我，就是那位同修来帮助我。我从来没有吃过金钱上的苦和生活的苦，从而给安逸心提供了发展的温床。我逐渐地对生活有了要求，对常人的一些东西产生了欲望。由于安逸心，所以喜欢睡觉，不喜欢运动和打扫卫生，没有动力去做很多事情，从而导致自己依赖学员的帮助。而当我在生活中遇到过不去关的时候，经常就会去很积极的学法，好像当我拿起转法轮，师父就应该帮助我解决我眼前的困境。学大法难道就是为了上保险吗？遇到问题才知道学法吗？出现问题难道不就是平时没有好好学法才出现的吗？顿时浑身一惊，这才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境地了。反观过去的修炼，发正念经常忘记，练功也不是每天都坚持的在练，学法也经常不入心，甚至有时会没有耐心的读法。这种状态能说是大法弟子吗？我的生活怎么可能会不出现问题呢？整个的社会都是修炼的场所，而我自己还那么的不悟，把生活的舒适和金钱看得那么重。当我明白过来之后，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第二天在去参加大法活动的路上，跟同修也在交流这件事情，结果突然间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原来是我的聘用合同公司已经准备好了，人力资源的同事问我是否还考虑这个岗位。 我回答还在考虑这个职位之后，就拿到了正式的工作聘用文件，而我的工卡也得以激活，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那一瞬间，我清晰地感觉到师父一直都在我的身边。其实当自己的心态转变过来的时候，整个的情况都会随之发生改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惕网络魔鬼干扰》，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景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3日。我是一名大陆大法小弟子，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与大家交流。我有幸出生在一个大法弟子的家中，从小就浸润在大法的环境里，受到常人社会的污染较少，由爸爸妈妈带着修炼也还算是精进。可是自从上学后，我就慢慢地放松了自己，慢慢混同于常人了。各种人心，比如争强好胜的心、名利心、妒忌心、看不起别人的心、自大的心、自以为是的心、不让人说的心都出来了。而且我也没有坚持学法练功，把常人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几乎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更有甚者，我还自欺欺人，断章取义地拿师父的话来安慰自己，万一我是法正人间时期的大法弟子呢？于是我就更懈怠修炼，在常人的大染缸里娱乐下沉。初中的时候，我开始刷视频，就是微信的视频号，还有 B 站上的一些娱乐视频，刷着刷着就上瘾了，时间消磨得特别多，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我的学业造成了影响。后来我又开始看微信订阅号上的一些文章，一些网络小说，自己觉得这叫做放松，妈妈怎么劝我也不听。这些文章和视频的内容都包含着漠视人类败坏后的观念、魔性、色情等等。常人认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不过是消遣，但是在知晓真理的修炼人眼里，这就是一个最恶臭的垃圾场。有很多视频都带着魔性，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我很抵触，可是它也是物质啊。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说的那样，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刷的时间长了，慢慢的我竟然适应了，甚至还喜欢这些魔性十足的东西了。与同学的交流中也有这些东西，刚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是非常讨厌并且很抵触他们的，可是慢慢的我就被这些东西感染了，充斥了，这些物质就真的存在我的脑袋里了，我感到有些惶恐。在去年的时候，我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思想，应该是师父所讲过的那种思想业，感觉像是一团一团的黑色物质在我的脑中。这个东西是一个魔性极大的物质，它企图控制我的身体去干一些极其不合常理并且魔性极大的事情。比如高兴的时候想让我踢翻桌子、登上讲台，或者是蹦到非常高的地方乱叫，还有跳一些魔性十足的舞蹈等等。一开始我觉得这很奇怪，也没多在意，到后来它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我开始警惕了，不能任由它在这里瞎胡闹。所以每次它一出现，我就会开始清除它，念阵法口诀，但怎么也不能完全灭掉，有的时候还会蹦出来。到最近我卸载了微信和不看视频，开始清醒后，它的表现更为疯狂了。在写作业的时候，他都能蹦出来干扰我，给我在脑海中输入一些魔性极大的网络用语。我现在还是在他一出来的时候就否定并消灭他，可是还是清除不完。和妈妈同修交流时，我说因为自己不精进，所以我对自己的能力有时有些怀疑，这可能就是我清理不完思想败类的一个原因。妈妈说，大法弟子都是有能力的，你得相信自己，正念再足一些就好。妈妈还鼓励我把这些事情写出来，曝光邪恶，不给邪恶市场。在这里，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 希望那些和我一样曾经或者是现在沉迷在网络中的同修们清醒起来，警惕邪恶的干扰，不给他们一丝漏洞可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两次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6日。在8月3日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两个男人在追我，我在前面跑着，后来找个地方躲了起来，可还是被发现了。我在躲藏的地方出来后与那两人和好了，醒来后没悟到点化的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太深的向内找。我在早餐店工作，第二天上班，我端着刚煮好的鸡蛋想往一个大铁盆里倒，可是铁盆被人换了地方，上面还放了一盘饼，我腾不出手，就叫一个同事给我拿过来。那盆明明在眼前，可他就是看不到。我说在那儿呢，他问在哪儿呢。着急之下，我的手失去了平衡，煮鸡蛋的开水洒在了我的脚面上。我放下鸡蛋，下意识地用手去擦，脚面上的皮应手而破，聚集在一起，那把我疼得别提多难受了。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我一边向内找，嘴里一边说着，师父，我错了，错了。我找到了自己对这个同事一直有怨恨心，看不上他的心，而我越向外看，他越在我面前表现，工作中极端自私自利，多干一点活都不行。他越这样，我就越烦他。再加上我没时间学法，练功也跟不上，导致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我悟到梦中那两个人追我，就是在点化我不能逃避矛盾磨难，让我与债主和好善解。现在我的脚变成这样，宵夜的同时也在提醒我快点修。当时我的情况非常惨，不能穿鞋，只能光着一只脚在地上走。我准备第二天休息，不去上班了。可是我干的活很主要，别人替代不了。老板娘送我时说，我明天来接你。我想得为别人着想，不能让人买卖损失，就说行。回家后，我把拖鞋鞋面剪掉，只留一条小杠固定脚，第二天照样上班。我丈夫说，你真是铁人，你老板有你这样的员工真是有福。到店里，同事们也很惊讶，这样你还能上班？我说不疼，没事。第二天真的就不疼了，之后一天一个变化，10天就好了。这次磨难使我警惕，遇事不能向外看，要时刻保持修炼人的心态，要修口。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也很感谢那位同事帮我修炼提高。第二次磨难是在我脚没好的情况下，我右眼睛周围长了一些红痘痘，像蚊子叮了似的，眼角处也有，非常疼，致使眼睛非常红，外表很吓人。别人问我能看到东西吗？我说能。老板娘接送我时要拉我上医院去看看，顺便处理一下脚。我说不用，没事儿，不用担心，我一定能好。回家后我心想，我这是怎么了？说实话，我修炼以后过病业关也没有过这么大的难。我在心里问师父，结果晚上睡觉时，师父让我看到一个场景，一个人在地上躺着，已经死了。我偷偷地看着这个人，意念中这个人曾经为我付出过， 而且是情债。另一处是一个情魔拿着菜刀照我脑袋挥舞着要杀我。我清楚地记得，我把这个情魔关在一个屋子里，用铁条把门拧上。醒来以后，我知道我欠了债，而我只是承受这么一点儿，大部分都是师父替我承受了，还了。我坐起来，盘上腿，把这个生命锁定在我眼前。我对着这个生命说，我曾经在历史上伤害过你，我向你道歉，对不起。我现在是大法弟子，你不能迫害我。我这个形象不能起到证实大法的作用，咱们善解吧。现在有两条道路选择，一是跟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来有好去处，我不能给你的，我师父也能给你。二是，如果你一意孤行，那我就解体你。说完，我就定住念力。过了半个小时，我感觉自己的眼睛神经在动，就知道没事了。第二天洗脸时，发现这些红豆小尖儿都破了，四天就好了。矛盾面前修自己，无所求而自得，大法太神奇了，感谢师尊。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